好，我们继续上课。那刚刚是讲到缘起的序列，还有缘起的法则。继续看阿拉伯数字二，要谈这个缘起，导师都会安立在因果事项上去谈。那因果的事项必然它要呈现在因果的必然理则，就是理性上去圆满。那这一个因果到底又是什么呢？导师先跟我们定义因果是什么意义，如何才会成为因果。那依佛陀的开示呢，缘起来说呢，有就是存在的意义。好，这个有啊，有没有的有哈，就是存在的意义。那这不是自有拥有的存在，而是生灭的存在。所以大家还记得说，我们如果是说有业力，或者是我们种下了什么种子，为什么你看有一些上一次我问到，就是有一些同学问我说，哎，阿赖耶识里面的那些种子啊，到下辈子或者去投生，它是怎么状况？我说是刹那刹那生灭。其实佛法里面讲有的东西啊，存在的东西，全部都是生灭的存在，所以叫做无我在轮回。它没有一个灵魂去轮回，它轮回的过程，它的业力所呈现的本质就是生灭的存在，就是生灭的存在。所以这生灭法，我们如何能够看到这个生灭法？有时是要很粗略的生灭，我们凡夫才看得到的哦。比如说人生出来死去，这样子的生灭我们才看得到的哦，你知道吗？我们刹那刹那心的生灭是很难能够看得到的。请问大家，我们现在能够知道说我们的细胞在生灭吗？但是我不快乐，现在变成快乐，这个生灭我倒知道了哈。所以有一些生灭它非常的粗，有一些非常的细。那在这里所讲的这种的话呢，它当然是深到最细的哈，就是凡是存在的所有都是生灭的存在。所以我们举一个例来说，大家应该如果有科学常识的话，大家都会知道说，比如说这张桌子啊，我讲的这个桌子，这个桌子放了若干年，它是不是会朽坏啊？会嘛，对不对？它在生灭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得到吗？啊，久久看得到一次啦，久久它，比如说它会有一个孔啊，或者是它褪色了啊，哈。它开始摇晃了啊，那种我们知道，但是它要有现象出现，我们才观得到哦。那但是它每天每天在生灭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呢？就好像我们老啊一样啊。哎，其实我们拿回以前的小孩子的照片看哈，好像离现在没有多远呢。为什么我头发白到这样子啊？好奇怪哦，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啊？我们的生命啊，你拿小孩子的 baby 的照片，拿学生的照片，拿大人的照片，拿现在的照片来看，奇怪，好像没有多久的样子，那个时间呢，为什么好像自己演变到这样？会不会慢慢慢慢，死去了，也就是非常自然的顺着这个理则这样子去就死去了？所以在这个我们所谓有的这个存在这个世间的因果事项里面啊，我们认为是实在的东西，其实按照佛法来讲，它都是生灭刹那的存在。那这一些刹那生灭的存在呢，它总有因缘消散的时候，它就会呈现我们能够看得到的生灭相。所以比如说这张桌子，我要看到它一开始朽坏的话，最简单的就是它颜色褪了，有没有颜色剥落了？那这一些第一个最初的我看到，所以我要谨慎了，这个桌子快要坏了，有没有？但是我们凡夫，我们的身体啊，我们有没有觉照到自己开始慢慢的老化了啦，或者是生命越来越什么了哈？那如果有观照力的话，我们会非常谨慎，会更加的要用功，因为时间哈，不晓得什么时候无常会到啊。所以你看我们会有这样子的观照的人是非常有智慧的。所以佛教我们观照这个缘起的存在，它不是要让我们悟到什么啊。就是有一些同学之前有在跟我问说，我在打坐的时候我们可以什么都不想，但是有些人有那种习惯， 我不晓得中国禅宗修法有没有如此，就是我们很喜欢去找一个东西，我们很想去找一个东西啊，去找到呢，就是为什么我会起这个贪心，你很想去找看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个贪心。如果按照缘起的那个观照来讲的话，其实那一种已经成为过去性了的，那个已经过去了的。我们怎么能够活在当下，就是当下的这一念的刹那生灭，这种生灭的存在能不能看得到，其实那个才是关键。纵使给你追到说，诶，我现在修炼到有这个宿命智，我知道说，诶，我今天我少了一个眼睛，到底以前是造过什么业，所以我现在呢少了一个眼睛，那请问这个能够让我悟得什么解脱吗？也许还是不可以。所以真正其实他佛教我们观照缘起的重点是在我们当下存在所有这些刹那生灭的法里面呢，去见到这一种无常性、不自在性，那我们就不会呢懒着它，以为它是永恒不变。所以你看，当我刚刚跟大家分析这个桌子，其实它都是生灭的存在嘛，纵使它现在还没有开始剥落，还没有褪色，但是因为我们的观念已经建立了，对不对？我们生灭观已经建立了的话，那它纵使还是好好的哦，刚是新做的桌子哦，但是我有一个认知，它是迟早或者是呢刹那都在朝向灭坏的一个成果。如此的话，请问我对这个桌子，如果它有一天真的败坏了，自己心就不会受它影响。那我们回观自己的身心也如此，这样子才有作用的哦。所以我们不是说身的道理我现在用不到，师父我不用听那么多，因为我现在还用不到，用不到才要听，用得到你就不用来听了，你在家里看电视就好了哈。所以佛法里面本来就是这样子哈，就是我们在建立一些知见的时候是有预防啊，那个预防作用哈，不是所有当你要发生的时候才想到它啊。那这个是有的意义，生的意义就是现起，所以心有一个心号的地方。导师说彻底的意识呢，就是存在的就是现起，就是有的就是生，那现起的就是存在。那到底第三啊，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现起，这两段哈，不是很好懂，所以我们每个字都念一下哈，为什么这些因果的事项或者是这一些存在的事实呢，它是有的，是现起在我们这个人世间啊，这个宇宙世间呢？其实导师说它都离不开因缘，依于因缘的关系，所以它会存在也会现起。那么这个让它存在让它现起的因缘又是什么呢？导师追到那个理则啊，那个理则本身又是什么呢？导师说这个缘起本身也是存在也是现起，它如果不是存在与现起，就不能够让我们所观照的果法存在，或是升起的因缘这个因啊也存在。好，所以你看因跟果中间我们说有一个缘，对不对？那个缘是必然的理则嘛，这个理则本身其实导师在这里的说它还是缘起的，它也是障碍呢其他啊，就是或者是它本身也是一个存在的现象，也是一个现起的现象，所以我们才能够见到这个理则。那个因缘自身，导师说因缘的本身啊，它自己啊既然是存在，既然是现起，那当然也要依于另外一个因缘。那就是另外一个因缘，当然也不能不是存在与现起的了。所以你看啊，这个一堆现起存在，现起存在，好，我是觉得哈，导师的观照力是非常厉害的人呐，哈，但是我是觉得还是不够白话，希望导师再来的时候呢，再白话一点呐，哈， 所以我们大家还记得之前我没有讲吗？无常法则、缘起法则，它本身是不是无常？是不是缘起？如果按照这里来讲的话，那绝对是缘起，绝对是无常，它本身啊，那这个才是生的缘起观。你看接下去看第四，这样的深刻观察起来，尽世间的一切事事物物。啊，尽一切的众生生死死生，无非是成立这样的原则啊。什么原则呢？因存在，所以果存在；因现起，所以果现起。一切都是依于因缘，也就离不了因缘。离了因缘是不能够存在的，包括理则。所以依于这样子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定律来观察的话，那什么都不是自有、自成、拥有、不变的了。那一切世间、一切生死，那无论是前后、同时，都无非是辗转相关、相依相待的存在。那为什么说前后跟同时呢？我之前有跟大家讲，就是我们要观照十二缘起之，比如说这个是爱，这是取，这是有，对不对？那如果这个是因的话，这就是果嘛。那如果是这个是因的话，这就是果。那如此辗转下去，大家应该能够推演就能够了知哈。那这里导师所要跟我们表达什么含义呢？就是说，同时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十二支当然也知道它是流转生死的一个定律嘛，但是它这个是前后关系因果、哦、这个是前面，这是后面，是吗？在时间上来讲，是不是先产生爱才会去取着嘛？所以它有前后的关系，这样子前后的关系按照导师这里的解释，就是他在相续的过程里面，我们能够见得到什么呢？前后的关系能见得到无常，他无有常，就是他这一刹那产生爱为因，那他下一刹那呢就会揽着他，想直取他啊。所以这些能够看得到无常，相续之中能见到无常性，因为他是不是常性。再来就是当这个。我们把这个时间点这样子切断来看的话，如果我们在产生爱的当下，先不要说能不能到取了哈，产生爱的当下，我们这个五蕴和合是不是跟对境而产生这个爱的，对不对？对嘛哈，六根对六境产生爱的嘛。所以在树的缘起来讲呢，就是树的，就是这个叫什么啊，同时，这个叫前后嘛，这个叫同时来看的话呢，同时来看其他五蕴的话呢，那它就是无我的了，它就是无我的了。好，所以在《中观经论》里面哈，导师也有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了哈，就是我们讲生命它是相续。相续嘛，但是呢，相续前因后果的不断延续呢，它是无常的，无常的延续。但是每一个刹那，每一生啊的那一个友情呢，或者是每一个刹那的心念呢，它是就是一个是相续呢，一个是相依。相依的话呢，就是无我的。那这说明什么呢？就是比如说相依就是同时啦哈，就是我们产生一个爱的时候呢，它同时也会影响到，比如说我眼睛看到爱，眼睛产生爱，它同时会影响到，比如说影响到我们的意呀、啊，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所以它同时啊，它是相依，有一个我在想，就是在受这个爱的影响，五蕴身心啊，所以它同时本身哈、啊，就是。能够表达就是那个五蕴的相依啊， 跟尘对境的话而产生这个爱，那这当中能够观着观到什么呢？相依相待的无我性啊，一个是无常性，一个是无我性。所以一切生死，无论是前后相续啊，它就是无常。那同时的话呢，就是无我啊，如此辗转相关、相依相待，那就是继续成为因果啊。所以我们继续看哈，所以从佛悟证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因果定律来看的话，这就能证见因果的深意，而不是庸俗的因果观啊。所以到这里来讲才是真正因果的深意。前面那一页呢，见到的缘起呢是初步的缘起啊。那我是觉得说，我们也许知道这一种前因后果，或者是呢知道这一种相依相待的关系过后呢，是不是认为说啊，一切都是相依相缘而有，所以呢一切都是空啊？这个结果当然是没有错了，但是下手处呢，佛还是说从十二支缘起去下手，了解吗？下手处还是要从我们的身心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凡夫会指我们的身心有沙迦耶见，有我见啊，所以我们要破烦恼的是要破这个有情身啊。好，第三，无常空无我。依照上面这一种深刻的因果观，这种缘起观来观照的话呢，那就能够正确的了解什么呢？它是无常性的，空和无我性的。那无常生灭，我觉得这个大家比较好了解哈，就是生存，就是存在与升起的一切都是无常。那这一些我想大家应该比较容易理解啊。好，请看下一页。无常在佛法里面呢分成两种啊，在成佛之道这里，但是注脚七中观经论导师呢分成三种啊，其实都可以啊。那一期无常或者是叫刹那无常啊，一期无常就是尘住坏空，整个过程经过呢一个安定的期间才消灭呢，那个叫一期无常。刹那无常就是刹那刹那，每一个心念呢，就是才生即灭啊，不住啊，这样子叫做刹那无常。这一切刮胡山为什么会生灭无常呢？导师说，这是缘起啊，因为缘起有，那就不能不依靠因缘，缘无也就归于无了。所以从因缘而生，当然也就依因缘而灭啊。依缘而存在跟升起的一切，必然会生灭无常啊。挂胡四，无常的定义是什么呢？啊，下面那一句：无常、无恒、不可保性、不安稳，这个是无常的特质。所以我们如果认为说，我们希望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天长地久的话，这个是有一点神童话哈。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哈，当然啊，是不是如此我们就非常消极呢？刚好不是，刚好不是。导师说就是要从这些刹那生灭里面哈，再去对于初学者来讲呢，就是我们要用这一种刹那生灭观来追求呢什么呢？永恒涅槃的快乐啊，用刹那来换取永恒的快乐啊。因为刹那的生灭我们是逃不了的了啊，但是怎么利用这一些来就是得到智慧，得到解脱呢？这个是我们可以慢慢修学的啊。 OK， 第二，空无我。说到空跟无我，可以做多种不同的解释啊。现在先说无我，我就是主宰，主就是自主，自主哈。宰就是支配，受我的支配。所以比如说，她是我的老婆，那意思就是呢，她就受我的支配了。 是不是啊？现在可能不太可以这样啦齁，会被打我看齁。所以这个我的意义在经典上是这样子，是这样解释的齁，主宰齁，就是自由自主的意思。括弧二，一般宗教呢都说众生有一个我，就是灵魂啊，或者叫神我。我的翻译齁，有灵还有神的意思，神啊，神仙的神。我的翻译啊有很多种啊，有灵有我有神啊，觉得不能够没有常住不变，否则我们投生啊，到底我们所做的东西要累积在哪里啊，我们都会害怕这一种。但是佛法里面刚好讲它是生灭的存在啊。括弧三，在佛的正观里面，我是不存在的，那众生不外乎就是运出界，身心的因果现象存在跟升起呢，都不过是习习的流变，常哪里有常住不变的我啊？所以相依相待的存在，就是生灭的存在啊。好，我们看下一页。那这一种正观，佛在阿含经有说，无蕴无常，那无常故苦哦。这个苦呢，不是痛苦，是不安稳不自在。那苦故非我啊，就是无我无我所。那如是观者，名为真实正观啊。那这一些就是佛法里面讲说，如果我们能够了解缘起的话，在观照所有一切法当中，我们就能够体验到一切法不外乎无常、苦、无我，它是一体的，缘起本身它就呈现这样子的面相。但是每个人在观察缘起的因果事相的时候呢，虽然我们都用十二支来观照，但是佛的方法有很多种。所以你看比如说四念处，大家知道四念处是哪四个吗？身受心法。那身念处，比如说大家知道身念处是什么吗？身念处观身体，观身不净嘛。还有呢？不是啊，我说身念处里面啊，除了观身不净还有什么？观三十六物，还有吗？还有其他吗？观这个身啊，啊，不净观就是观身不净啊。你观白骨观，观三十六物，观九想观，全部都是不净观啦，都叫不净观的，这种都叫不净。那只要我们用这个身体来修的，就叫身念处；用这个身体来修的，就叫身念处。比如说安波念出入息，是不是要靠我的呼吸啊？这个也叫身念处。那我们经行啊，上下上下啊，这种都叫身念处啊，都叫身念处。身念处的范围蛮广的，不像我们所讲的这么狭小哈。那有一些人他要用这种粗糙的动作，或者是说这一些方法来观照呢为下手处。那有一些他比较喜欢心法的，那佛就跟他讲受念处，或者心念处，或者法念处。那心念处就很像我们很多像中国禅宗，我觉得很多方法是心念处来的，就是他在心里面去观照，就是观照我们现在的当下这颗心是什么心，是什么心。当我们虽然是能够做得到啊，不让前念未生之前啊，或者是念未生之前我们注意得到它是怎么生，但是这样子的功夫你能够让平常的生活用得上，那个才重要啦。所以在悟这种理则的时候啊，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悟都没关系的， 你用身念处，你用受念处，你用心念处，你用法念处都没关系。你悟到的是悟到这个缘起的相依相待性呢，能够怎么样呢？每一个人啊，他都是如此的，就是一破是全部一起破的。你用身念处这里一破了这个缘起的执着，这个我的执着啊，你从这里下手破的话，后面啊，心念处、法念处啊、受念处、法心念处、法念处这些，你都会成就了的。所以用功其实它是要在一个地方着力，你着得越深，它那个地方你悟得到缘起的话，那个地方就是一破就会其他就会破。所以为什么说有一些人讲说你修一个法门就会全部法门都会通，那是在共相上来讲它会通，在事相上还是不通的。所以理缘起的理则它会通的，因为所有一切法都是缘起性嘛。那你通一个的话，那就能够至少我们证得缘起初步的一个性解嘛，这样子已经很不得了了呢，哈！所以我们不要那么贪心，说我们要一悟我就悟到像佛陀这样啊，那是，我看没有几个人像世尊那么有善根的啦，哈，所以慢慢来啦，哈，好，我们看第四项，144页第四项。那了解这一种理则过后呢，导师跟我们继续介绍说，那这些了解这一种本然性、必然性、空性之后呢，那我们不要忘了这世间的一切是世俗假有，器界也好，众生也好，一一法都是世俗的假有啊。所以我们现在所看的一切呢，它是因缘所呈现的现象，那这些现象都不外乎是我们凡夫虚妄分别的心所产生的。那如果能够觉得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心里觉得那个啊，觉得称这个为什么的话，这些不外乎只是庸常的认识的一个作用而已啊，这不是代表有什么真实的东西啊。所以在人世间，我们要知道说，虚妄分别的话，我们会为世俗所拥有的一切呢安立种种名相名称啊，所以叫假名或者叫假有啊，就是第二项叫假有。但是呢也有一个重点呢，就是说依因缘而存，就是阿拉伯数字二啊，第二行，依因缘而存在而现起的一切，这虽然是因果法则，但是它是历然不乱的，这是假施色而有。那假施色大家说那是什么呢？就是攀压底，就是概念法，叫概念法。大家如果去看我的如理作义前言的地方啊，我就引了南传有一段话哈，就是我们怎么通过修行能够让我们对于世间的这一切的概念法不会迷惑。那你要能够不受这一种概念法影响我们啊，能够得到究竟法的话，能够契入真理的话，那这个概念法的认知是很重要的。那这一种要超越这一种概念法的束缚，就是如理作义啊。我讲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概念法它在因果法则里面哈，是还是有它意义，我们不能够随便哈破坏世俗。我讲一个事实给大家参考了哈。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是在菲律宾出家的，这里学生是不是有人认识他啊？不知道哈。那我们这个老师呢是在菲律宾出家的，台湾人啊去菲律宾出家。他第一次在菲律宾的时候呢，就是他要讲课，就像这样子啊，跟大众讲课。讲课的时候啊，他就看到坐下哈蛮多人哦，都是这样子，这样子啊，有没有看清楚啊？这样子哦，那个手这样啊，啊，就是插着这样子听啊。那个法师因为他是台湾人嘛，然后觉得说哇，怎么听课哦，听佛师父开示，那个姿势这么奇怪哈、哦，他就一讲也讲不下去了，你知道吗？所以呢他就结束后呢他就去问了、啊、问说诶同学你们为什么那个手这样子插着这样听课。 那个居士就跟他们讲，跟这个师父讲说，老师，我们小学的时候啊，老师都教我们在学校读书手都要插着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小学生喜欢去弄人家啊，你知道吗？喜欢去弄旁边的人啊，啊，喜欢做自己东西，不专心听课啊，所以他从小呢就教小孩子听课，你的手就插着这样，他就不会动了、啊、你手放下来就要鞭打了啊。所以我们长大我们听课也很乖啊，我们就是这样插着，我们不乱动啊。所以我那个老师听了都呆了，这样子反而是很好的哦。所以你看在菲律宾哦，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哦。大家改天再听大智度论，你不要这样插着哦。哈哈哈，我们在台湾齁、哦、没有这样的习俗啦齁、哦。所以世间上它有一些法齁、哦、就是随俗的齁、哦、有智慧的人啊，他不会受这种概念法影响。我们只要知道说这个概念法它适合当地的有意义的，其实我们不需要去破坏它的，了解吗？啊、哦、所以很多世间的东西齁、哦，就是有一些像有一些人说啊，我们佛法里面到底有没有孝顺？我们说孝顺是中国人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学习缘起法的人应该众生都平等啊，那我们应该不一定要孝顺啊，我们凡是长者都是我的父母嘛，对不对？凡是男的都是我的兄弟啊，我的长者，那女的呢都是我的啊，也是长者或者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这样子当然也没有错啦哈、哦。但是按照世俗地的角度来看的话，孝顺呢其实还是要孝顺的啊，这个就是在世俗法来讲它还是有它存在的意义。你在你的心中，我们学佛的人啊，我们在我们的心中误解缘起，误解缘起多深，那是我们的事呢。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什么都还没有啊，你怎么可以用这样子的角度来对待他们，对不对？所以还是要用呢他们在世俗能够接受的能够欢喜的东西来跟他们相处，你这样子才是有智慧的啊。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啊、哦啊、哦，要分清楚哈、哦，不要觉得好像什么都空了哦，那就你就是去赶快叫你赶快去出家吧啊、哦，嗯，好，那这个就是假有哈、哦、假施舍的意义。好，第三，胜意空经，那这个是阿含的里面的一部非常有名的经，嗯，就是佛在阿含胜意空经说无常。的法那必然是空无我、哦、俗受法，什么叫世俗法？就是持有故彼有，持起故彼起，这样子的因果法佛称之为世俗的假有。所以我们只是知道这一种缘起意义之导师为什么说它是世间正见，那缘起持有故彼有为什么说它是世俗法，这个是佛在阿含经就定义的。佛在阿含经定义世俗跟圣意就两种，有为跟无为，有为就是缘起，无为就是涅槃，有为就是缘起，无为就是涅槃。所以我们观察缘起，观察十二支，观察这种此故彼的理则，都是属于世俗或者叫有为啊，嗯。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在观这个此故彼啊，就觉得哇我已经证入胜意空了哈，还没有那么快了哈，嗯。大家看一下注脚九哈，这个注脚就是常常我跟大家说阿含经有一部经讲五蕴无，就是无我在轮回的现象呢，这部经就是我常常讲的那一部经，大家看划线的地方啊。最后面第三行哈，有业报而无作者，有没有看到？我们生命在轮回哈，注脚九第三行后面划线的地方，有业报而无作者，此因就是五蕴啊，此因灭矣，亦因相续。虽然我们这个五蕴身心灭了， 那别的因缘会聚起另外的运，会继续去轮回，但是这中间只有业报，而没有作者，没有一个轮回的灵，轮回的主体啊，它只有业报去轮回。那如此的话呢，就是要说明什么呢？说明无我在轮回啊。那这个此因灭以一因相续，除俗受法啊。到底这个俗受法是什么呢？就是底下的哈，俗受法者，就是持有故彼有，持起故彼起，啊，这些理则啊，那这些理则就是安立在十二支啊无明原形的这种事相上来说明的啊，这个就是理则。所以这个世俗的说明呢，缘起法呢，在佛在这个阿含经里面呢，称它为第一义空经啊。因为有缘起，所以我们能够契入空，所以杂阿含经也有一部经非常著名的，叫空相应缘起，有听过吗？啊，空相应缘起就是我们要悟入空的话，一定要从缘起法下手。那缘起法它的内容能够让我们随顺离空啊。好，第三的下面圈圈的地方，导师举例哈，就是人是六根取境，那引起六识的综合活动，眼根能够看到色，所以确定有眼根。那到底眼根是什么？那经典上有说，眼不识而生。那眼啊，不是有一个实体啊，啊，那生以灭境，境灭。那也就是眼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这个就是眼睛产生眼识的这个过程里面，它会产生，它是没有说从哪一个地方来的，所以你不用去找它到底它是从哪里，我看到这个人，我见到我有见的这个功能，到底我见的之前到底它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按照这个经来讲，你是找不到一个起点的啦。灭无所去，就是他这个眼是过了，那你也不用去找他去了哪里了，因为眼根是缘起有的，所以缘起的生啊，你不用想象为有一个真实的眼根从哪里生起来。见到色也不是有意独存体啊，那单独负起见色的作用，就是一般我们现在科学不是讲说眼有那个神经线啊，它是能够见物的那个神经线哈。在按照这里的解释，就是说我们不用去追究它到底是哪一条神经让我们看得到东西啊。见色也是要有种种关系才会成就啊，所以也不能说有真实自体的眼根能够见色。那这样的话呢，眼根是才生即灭啊，也不能想象为一个真实的眼根灭到哪里去。所以那如此的话，既然我们所眼耳鼻舌身意都一样嘛，它升起灭去升起灭去，我们好像都不必去追它的话，那到底是不是我就是这样子样就是修行呢？既然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六尘它是这样子的状况，你不用追它未生之前已灭之后啊，不用追它的话，那到底我要怎么修啊？我这样子做布施做持戒，那不是白费啊，竟然都是就是这样子的话哈。所以导师在我是觉得我们要修毗婆舍，这个这里其实缘起啊，他是要教我们修真实观，他才会这样讲啊。那我们先不要管说到底是不是他是跟其他的说明混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先要了解这里导师要讲的是缘起的正见。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有看过导师宝积经的举手看看，宝积经讲记啊，就有一位啊，我现在在新竹那边有开这个课，宝积经妙云集的第二本啊，宝积经，那导师在里面哈，讲到宝积经哈，我们听起来好像就是很多宝的一个经了哈，但是不晓得什么宝哈， 就觉得没有什么可贵。其实它里面讲中观讲得非常精彩，中观思想讲得很精彩，宝积经。那里面导师在教我们在修毗婆舍那观的时候，他讲到一个用词非常精彩，就是将怎么教我们观照这个缘起，或者是怎么从缘起误入这个空他有一个用词是般若经，应该是般若经的用词非常好，我看了非常的喜欢。就是他说我们修不外乎修行就是以什么呢，以幻实幻。我看到这句话我非常的震撼，因为我们说我们的眼根生灭，六根都是生灭的存在，既然生灭的存在，我们这种生灭法，我们的心怎么能够去关照这种不生不灭的涅槃？导师用这样的譬喻，他说以幻来吃掉这个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修行一定是从心下手，对吗？我们的心啊，从心下手。那请问心有一个真实不变的心吗？没有，所以它是如幻的心。以我们要用一颗这样子的一个建立一个之见，就是我现在观照的这个五蕴呢，也是空无我的，所以我有这样子的先前的一个概念让自己建立的话，那我就要用一个如幻的心来观照一个什么呢，如幻的境。什么境呢？就是类似，如果是按照这里来讲的话，缘起所有一切法都是我们的境啊。那最主要的要破沙界也见破我见的就是这个十二支啦啊。所以这个境以如幻的心来观如幻的境。所以导师在那边有跟我们讲说，其实毗婆舍那观它有一个显露次第的，就是我们不要一下子就说所有的空了，所以呢外在的一切也空，自己也空，当然到最后一定是这样了。但是修学的次第它是有一个步骤的，就是我们先空外在的，先空外面的，我们有办法不受外境影响，这样子就已经功夫了得了，了解吗？所以在阿含经佛不是有教我们说要很像乌龟啊，收摄六根啊，不受外在境影响，就是先用这个如幻的心观照这个境先破掉它，我们分析它，这个它是无常性的，所有的心所有境都是无常苦无我，不受它影响过后，那再来用这个如幻的心呢，我们先用如幻的心来吃掉这个如幻的境，这个是修观第一个步骤要做到的功夫啦。那当然最后连这个如幻的心也要破的啦，但是第一个步骤呢其实很蛮重要的，就是以幻实幻这个步骤，我觉得是蛮重要，就是如果我们先不建立有一个无我在修行的话呢，那初初以一个我一个大我在修行的话，成立的你得到的结果也许到最后呢你空掉所有一切，但是自己这个我是不空的，那个我的那个膨胀很恐怖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修行者要注意的所以我们要观察这个不生不灭法的空呢，那是要有步骤的，按步骤慢慢自己这样子来理解所以我们说以无我在轮回呢这一种观念建立呢，那凡是谈到业报在轮回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认为说有一个主体去轮回不会受这样的影响好，我们看下一页145页。所以世间的一切世间众生一色一心都是世俗假有缘起存在，这无常无我辗转相关相依相待，众生是和合的相续的存在，所以众生是无我的，当下这个是五蕴和合的，身心是无我的，相续什么呢？生灭相续，它是无常的。如此的话呢，那流转不绝的生死大海，只要你没有正法， 没有无我的正见呢，那就是这样子轮回下去了。啊，那如果是说有缘起正观，那在这个众生和合当中悟的无我，相续当中悟的无常的话，就能够超越出来。啊，嗯，好，我们讲流转门哈，今天是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吗？啊，等一下，这里好像要先讲。
师父，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在前一份讲义139页哦，讲到那个禅定哦，断除五盖，那么达到了禅定的境界，就是定心明净哦。
啊，
那我对定心明净的这个境界，因为我想到那个心经哦，有提到就是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
嗯，
那这个应该就是说你的六根六尘，应该你都不知道你的外在境界是，你都感受不到了吧？这个是禅定吗？是这样解释吗？
无眼耳鼻舌身意那个、
啊、不是，我就在想说定心明镜所谓禅定的境界是指这样子吗？
不是啊，
那个境界应该是怎样？
就是住在所缘啊。
住在所缘，那周遭的境界你知道吗？
如果你进入初禅的话是不知道，五事不起嘛，前五事不起作用的、
哦、
你入定前五事不起作用、
嗯、
只有意识，
然后
就听不到了，
就会听不到。
但是初禅好像还听得到哈，初禅听得到声音还是什么，还是有想维系的一个什么、嗯、还是可以找得到这个。对，初禅好像可以，还是初禅可以闻到味道还是什么，它这个六根、哦、有不同的这样子的区分。对，但是基本上我们谈到这个定心明镜的话，一定是意识状态。
到第四禅的，假设我们不是那第四禅最高的境界的时候，那是不是连意识都没有了呢？连一根都不起作用了？
不会啦，没有一根
是
什么、啊？
我
是
说，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渐次你这样上去嘛？
啊，
你的那个六根是怎么样的？就是
没有啊，它就纯意识咯。
他
只是意识的状况、哦、平静啊，明镜他是越来越纯净，越来越 pure 啊、
哦
嗯、越来越完美这样而已。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我们在讲到缘起哦，嗯，当然因果为什么这个就是说你种什么因就会得什么果，这个是有一个理则在，那这个理则是从何而来的呢？
从何而来啊？
对，
它是本来如此啊。
本来如此。
对啊。
那个缘呢？我们可以控制到它的来到吗？就是说，它的来去有理则吗？
什么意思？
就是你说有因，还要有缘才会有果嘛。
嗯。
那这个缘你不能控制它，因为它是外来的嘛。
嗯。
对不对？那你能够就是这个缘的来去先后同时与否，这个有理则在吗？
嗯，应该也有啊，
应该也有，
只要是缘起法的规则之下的，它都是属于缘起的，都是有。
可是我们比较少在经上看到就是说这个缘它的就是说它的那个理则在哪里。比如说我们会看到经上说地藏经上说你若杀生者受殊阳短命报、
嗯、
那他会讲这样子、
嗯、
但是他比较没有讲说那个缘什么时候缘具足的时候你会遭受这个短命的报。我只是举个例子啦，那不是你种这个因马上就得这个果，现世马上受这个报嘛、
啊、
我们以前在讲业报的时候也是有这个时间先后什么等等的。
对啊对啊对啊，
对，那我在想说，那这个缘你怎么决定说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果报，什么时候不会出现这个果报？
这个也不是我们决定的啊。
对，所以我在说，好像经上比较少提到这个，那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会现这个果报，缘会具足？
就是种熟托嘛，我们讲
当然都知道啊，
业都是种熟，对啊，对啊，
对啊，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它会？
啊，如果你就是我们如果造了因，如果你继续让这种心念或者恶法增长的话，它要熟当然是比较快的咯。 但是它有一，但是它有一些定业哈，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大的业力哦，它还是有一个时限才会报啦，不会立刻来啦。轻报的话才会快到嘛，如果是重的话，就是可能它要下辈子或者下下辈子这样，都不定。
它的理则是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
师父
啊，
请问一下，乘愿再来和轮回有什么相同和异同在哪里？
乘愿再来就是你是乘愿力来的嘛，所以你就不是乘业力来咯。那轮回的话，你就是随业力不自在咯。那乘愿再来的话，我喜欢要投到台北来，那你就会可以选择来这里啊。啊，不要投到那个啊，就是哪里去呀、啊？啊，非洲啊，这样哈、啊，嗯，愿力的话是自己可以决定啦，嗯，还有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那哪一种情况是乘愿再来？哪一种情况是轮回？
有修行的人就是可以乘愿啊。但是如果按照导师的说法的话，至少你也要有那一种就是菩萨的一个功德啊，或者是我们生到佛国净土啊，才能够乘愿再来。就是至少也要修行到一个阶位才能够乘愿再来。否则一般都是受业力束缚的啦，不自在的。啊，这边有问题。
我在那个《达摩祖师传》里面看到那个，就是他入定在山里面、山洞里面好几年，
嗯，
不吃不喝不动，
嗯，
这个是不是有真实，还是有一点神话？
达摩祖师，达摩祖师是几年哈？九年是不是？九面壁九年嘛哈？
那都。不动不喝不吃不喝哦
啊，对啊，
那还有那个电影里面拍的，就是还有小和尚就用针去刺他看看，因为摸他都没有反应，用针给他刺刺看都没有反应的、嗯、哦，那后来又有用马在拉他这个是不是拍电影的手法？还是
有一些是夸大了啦哈，有一些是有夸大了，但是我想得禅，如果真的是入禅定，就是能够入几年哦，身体不会败坏，也要看自己的福报的，就看你自己的身体啊。哎，有一些听说哈、哦，也有这样子的事迹哈、哦，记载就是入禅定太久哈、哦，出来的时候啊，就出不来就死了，就是因为身体就已经败坏了这样啊。可能达摩祖师的身体很好哦，九年都可以哦，那个是身体很壮还可以这样呢，我看是壮如牛，我看到九年都还那么健康，嗯，我想他身体应该是很好，嗯，他会打少林功夫嘛哈、哦、所以我想他身体应该是很好的，对对对，嗯，这个是有可能的，有可能，如果是有神通的人哈、哦，要住更久，像那个大迦摄尊者不是住在鸡足山要等弥勒菩萨下来呢，我、哦、那个住更久哦。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就是要得这一种功夫的一个目的啦，如果是对我们解脱有帮助的，那多多去修了没关系，哎，如果是得了这种定过后出来还是烦恼的话，那我们就赶快修智慧啊，赶快修智慧，但是定的功德是很大的，它是可以做得到这样子的，对，就像达摩祖师这种是可以的，赶快修啊，去面壁九年啊、哦，还有其他问题吗？啊，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那个以幻识幻，是不是你事先要有一个正知正念？啊、不然的话，有时候幻心来想这个幻境，有时候会混淆掉、欸。哎，
对啊，所以这个如幻的心它是一个先觉的一个心理建设啦，就是说我们要认知我们所用的这一颗心哈是如幻的。不能说因为我们如果先没有建立这样子的无我的思想的话的概念的话，那我们去作意啊，我们去用心的，有时我们会被自己的心啊主导了，意念啊主导凡夫的那个沙迦耶见哦，这个那个邪意念主导我们不知道，我们隐隐约约都好希望别人认同我，好希望师父给我印证一下啊、哦，这一些其实都是隐隐约约都是有那一种真实的心、真实的我在修行。所以为什么这些经典和这些古德要讲如幻实幻，就是要先建立这个无我的观念啊。幻化的心它就是幻化的身嘛，就是无我这样。全忘，哪一个全忘啊？全忘即真呐、啊，应该不是对句吧？一样啊，嗯，你在哪里看到的？你再拿给我看一下。啊、哦，全忘即真哦，要忘到全部都是忘，那是很厉害呢哈。对啊，就是妄念的妄啊，对啊，我们凡夫哪有一刻不是全妄的嘛？哦，我要看看就是他依什么经典来讲，看前后文啊，有时，对，要看前后文一下。对，如果他讲到最究竟的空性，那当然你要讲什么都不会有冲突的。但是如果你这句话如果放在一些初学者来讲，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合这样。好，我们回向啊。